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新闻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看见了，这个是洪都拉斯的前总统你们都知道这个他在这被美国引渡到纽约来啊？为什么他会被这位前总统是下任的总统呢？会被引渡到纽约来受审判呢，而且呢，他被判了几年的这个刑罚，你们知道，他被判了45年的徒刑啊！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呢，为什么会被判呢？被判罪呢？因为啊，他在任的期间呢，你们知道呢，他呢参与在这个贩毒的这个活动的当中啊，而且呢，他利用他的职权呢，在担任洪都拉斯国会议长跟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力之下，他呢当时帮助这些毒贩呢，在运毒的过程当中呢，不但是提供给他们线索，而且呀，提供了这个所谓的警力跟军事的支持啊，所以呢，他帮助运送的那个毒品的这个总量呢，你们猜猜看，经过计算大概有多少呢？有400吨这么多。从洪都拉斯把毒品送到美国来，使用他的职权，滥用他的职权，这一些400吨的毒品呢，市价大概是100亿美元。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滥用职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在上个月的月底啊，他在纽约的法庭被宣判45年徒刑，可能他的关一辈子出不来了哈。照他的年纪来看，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看见了，自由的滥用，特别是绝对的权力会造成什么绝对的腐败。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7月份啊，是我们在庆祝这个独立的美国的这个独立自由的纪念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呢。在美国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滥用自由的问题，因为这种自由的滥用啊，就造成了这个自由怎么样被破坏掉。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哥林多前书》啊，第8章第7节到第13节，我们就在这里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自由的滥用，而且呢，造成对别人的伤害，使别人怎么样？犯了罪得罪主，而且呢，我们自己怎么样也受了亏损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是到底什么是自由？我们在这样的生活的当中，神给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来享用这个自由，而不是滥用自由？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那个自由我们如何来运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章啊，叫做《哥林多前书》。这一卷书里头呢，其实是大概在主后的这个56年呢，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写的哈。当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带领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也是严格讲起来是对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所讲的。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呢？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是要让我们学习如何从耶稣基督的爱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大门，使我们的生命得着这个自由。但是要很小心的是，要怎么样避免教会造成混乱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是在第7章跟第8章的当中呢，也讲到了包括祭偶像的肉的问题。吃偶像的问这些肉的问题、祭物的问题以外呢，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清楚的看见，从第1节到第11、这个第6节的地方，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偶像，还有祭偶像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来到第7节到第13节，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教会的当中的确是有一些需要神特别恩典、软弱的人，需要神的真理来释放，也帮助他们能够得到神圣灵的坚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学习到3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 是当我们把自由滥用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再讲一次，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自由的滥用会影响到别人，而且可能让别人跌倒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自由的滥用会对着我们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的国家甚至于在教会里头造成什么样的问题。还有我们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这个自由的原因呢？这样的一个自由到底是从谁而来的呢？是从神而来，他借着什么样的代价赏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第三个呢，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的当中啊来运用而不是滥用我们的自由，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自由会影响到彼此之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到底这个自由的滥用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第八章的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直指教会的这一些滥用自由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么做是在得罪谁呢？得罪弟兄们，不但是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也是怎么样？得罪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啊，弟兄姊妹们，不但是得罪人，还怎么样？还得罪上帝啊。我们看见自由的滥用会得罪人，也会得罪上帝，而且那个得罪的结果呢，我们回到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他怎么来警告我们呢？所以呢，我们要回到，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得罪人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第十八章，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的地方，请。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哇，你们看见这个警告了没有？凡使我们当中的一个小子，这个小子指的是不只是年龄哈，也讲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个小子形容的就是灵命比较浅的，可能比较容易软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人啊，使这样的人跌倒，主耶稣警告他怎么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怎么样拴在这人的颈项上。第一个，把大磨石挂在他脖子上；第二个，还要把他怎么样？把他丢在深海里。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个大磨石啊有多大啊？姊妹们想说，如果是这个纯的翡翠玉，那该多好！这个大这磨石的尺，这个大小的这个景象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这个大磨石是这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情，这个大磨石绑在脖子上还能活吗？我相信已经不能活了，所以是死两次的意思啊。把这个磨石挂在脖子上，死一次，那个脖子铁断了。第二个呢，还要把它怎么样，丢在深海里。你想想看，这个大磨石好像毛一样的，把它往下拉，所以绝对没有存活的机会的意思。为什么在这地方，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地方，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里头，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做了什么去得罪了弟兄或者是得罪了主呢？为什么在这地方保罗这么直指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这个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都提到的是讲到这个祭偶像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从第十一节看起的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见得罪弟兄还有得罪主的原因，在从第十一节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对教会说，因此基督为他死，那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怎么样沉沦了。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严格讲起来，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讲到这一些论祭偶像之物的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说？第一节的地方论到 这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知识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是弟兄沉沦。我们因为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的知识使他们怎么样，使他们沉沦，得罪了他们，而且不但得罪了他们，还得罪了谁呀、啊、得罪了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到底这里讲的知识内容指的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个真理。但是真理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知识会使别人沉沦呢？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知识什么的意思呢？如果你去找一些所谓的哲学的词典呢、啊，他会告诉你，这个知识啊，它是存放在我们的意识的当中，而且是被看为事实跟真理的。那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知识可能是他的信念、他的观念，也可能是一个事实。好比说，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日出日落是吧，这个没错吧、啊、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这个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绝对不会从西边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太阳是从哪里出来啊？从东边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也是我们的观念，也是最后会成为我们的信念。因为这样的信念会造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一个固定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事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认不认识这一位叫做安南的哈，他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啊，他呢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啊，当然他也借用了别人的东西，加上自己的看法，他说知识就是什么，就是力量。啊，而且呢，讲到资讯可以使人得到自由，但是教育是什么？人类发展的一个前提。那在这个地方，第一句话讲得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识就是力量。请问这样的力量，它是永远是正面的吗？这样的知识的力量，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建立人，也可以怎么样，伤害人。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很清楚明显的看见这段经文的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人滥用自己的自由，把知识成为使别人跌倒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使别人怎么样跌倒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为什么保罗在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的两个知识的理念。他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掌握事实、掌握真理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能力要很小心的来运用，要不然呢会怎么样啊？会造成伤害。而且呢，从个人的心态来看，我们看见这个知识会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这是一个相对的比法，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个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但是爱心怎么样？能够造就帮助人，这是在第一节的地方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的。知识会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的。所以呢，我们呢继续来看，往下看刚才的第七节的地方，就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任何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些祭物也不是什么样的影响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因为这样的知识就怎么样，使别人也跟着吃了啊！因为我们有这种知识，所以我们不介意啊，我们不怕啊。严格讲起来呢，我自己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当中还是有一些很麻烦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尽量不要去沾染到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一切在灵界的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高至上的。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在这里啊，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周围有很多的人是还没有信主的。而且呢，可能也是刚刚信主的，也有一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看重、很仔细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头的细节，不要去误导别人。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第七节的地方， 就很清楚地看见，当人的良心软弱的时候，他跟着去吃这些祭偶像的东西的时候，就无形的当中怎么样，沾染的污秽。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要知道这个知识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个知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知识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己跟神的关系，也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知识跟真理，从认知的角度呢，我们呢在生活的里头必须要看到，就像这个词典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知识，并不是等同我们拥有的这个一切的资料我们就可以随便的运用。我们要知道如何在生活的当中去运用跟实践出来，非常重要。不要让我们呢这个因为我们呢得着很多的知识啊，就使自己也是别人怎么样绊倒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从这样一个理念继续来看，自由的滥用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那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但是呢，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从自由的理念来看，到底这个知识是从谁来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是谁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继续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九节啊，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所以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不受到捆绑跟拘束。我们其实对偶像也没有什么好惧怕的，但是呢，我们要更小心地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认识以外，我们要知道要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必须回到最根本的地方，到底这个自由是从谁来的，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自由，到底谁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啊？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的，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自由。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九节的地方，这里呢，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也就是今天当我们滥用自由的时候呢，就会使别人跌倒。但是回到这个自由的本体，到底这个自由是从何而来的，是谁给我们的呢？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呢，还是随着神的恩典而来的？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里头呢，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自由的真理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地方，我们啊要来读第八章的第36节，请。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呢，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约翰很清楚的在第八章的地方讲到了自由的理念，他告诉我们那个自由是从谁而来的。在这里的第36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得着这个真正的自由是谁给我们的啦？是天父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约翰福音我们呢上次也提到，这个约翰福音整个经文都在帮助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开始的地方我们看见，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往前翻，刚才我们读的是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我们先来看使徒约翰他的这个教导里头，这一封信一开始啊，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啊，他是谁。我们先来看在这地方我们请大家先不要看这个 PowerPoint， 因为它只有一部分，一小小的部分了，所以麻烦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只看第一节，先看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一起来看，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见，这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就与神同在，他就是上帝的自己。 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你要介绍耶稣，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介绍耶稣是谁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非常清楚的教导，告诉对方耶稣就是谁啊，耶稣就是上帝的自己。第一节这么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来到第十四节，就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直接跳到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这道怎么样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天父的儿子，这一位天父的儿子就是上帝的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这位圣子。所以我们看见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他怎么样，充充满满在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要来思考，到底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使我们得到自由呢？是恩典呢？是真理呢？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还有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怎么样，成了肉身，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使我们得到自由呢？是恩典还是真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在第八章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所讲的话。第三十一节一起来看，三十二节这两节啊，一起来看，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从三十二节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明显的，就是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不再受到捆绑。就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那个偶像的东西，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这一些东西啊，对我们来讲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刚才我们在主导文在这个所谓的使徒信经讲得非常清楚，使徒信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上帝就是创造这天地这一切的万物的主。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可能就是因为真理使我们得到释放，我们不再被错误的教导，我们能够得到自由，不再受到捆绑。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地方，那个问题来了。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可是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恩典啊，因为真理还不够，我们必须加上恩典。当我们不加上恩典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会产生我们自由滥用到一个地步，影响到别人，使别人怎么样受损伤，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恩典跟真理要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只夸真理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继续再回到哥林多，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从上下文的理念，他告诉我们，这个自由得来啊，是谁所付的代价？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啊，在这个地方继续要来看，从上下文的理念，在第四章第七节的地方，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得着这个自由，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第四章第七节，请。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当我们呢不明白今天这样的一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途径从神而来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很清楚的，今天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就好像在非这个所谓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在这里又再次的出现那个自夸的理念。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个自由跟救恩都是神的恩典，是从神领受的。所以呢，我们呢要好好的来看待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恩典跟什么？跟真理。今天这一切的自由是借着恩典跟自由赏赐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帮助我们明白了解这个自由的真谛。我们也看见从神而来的这样的自由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啊，就像这一本书啊就提到了，这是讲到后现代社会里头啊，我们基督教应该如何的把神的福音传扬开了。他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后现代社会，我们看见了这里呢很多人在拒绝一个绝对真理的理念。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神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跟神的爱是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社会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福音传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啊。因为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头啊，没有这个所谓的绝对真理的观念啊。曾经有一个这个德国的这个神学家说，我绝对绝对的告诉你，这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再听一次啊，他说我绝对真的，他用这个话来讲，他说我绝对绝对的告诉你，这世界上怎么样，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呢，他们在这里这样一个理念里头，你想要用绝对的真理呢，要开阔他们的心胸啊，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看见爱跟恩典能够帮助他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的面前，跟神跟人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我再讲一次，那到底这个恩典跟真理如何能够达到这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因为这个是最美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见道成了肉身，道就是上帝，道就是神，来到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跟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头有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也能够达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境界，来帮助我们周遭围的认识福音，那个平衡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的哥林多前书，刚才的这个从上下文里头，他告诉我们生活的里头是有绝对的真理的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个第十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呢？这样一个真理啊，就是这一切地和其上这天地之间所有的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主属乎上帝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真理之下，我们看见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是不需要去担心这个祭物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因着神恩典的缘故，我们必须要顾及到那些良心软弱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运用那个自由的那个所谓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呢？如何在生活的当中，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如何把这个真理跟恩典啊，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呢？我想最要紧的是要进入到这个神所赏赐的智慧里头才能够做到。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啊来到下一点的地方，必须要在生活的当中要进入到这个智慧的境界，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啊。我们看见要把真理跟恩典达到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必须借着我们神，我们的圣灵赏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才能够做对的决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着回到这个第八章的地方，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的怎么样一个策略。好，所以呢，我们继续回到，请大家再回到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头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结论啊。在这地方一开始，第十三节的一开始呢，就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性的用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一个结论性的告诉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十二节，要用第十三节来做结论。所以呢，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再来读一次这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告诉我们它的结论是什么。请大家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请。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那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要把真理跟恩典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今天要依靠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啊。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做决定的，是吧？请问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你要来教会之前是不是要做决定啊？做什么决定？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啊？有没有人说一起呢说，哎，我马上要去教会了啊？请问当中有人百分之百 automatic set， 有多少人说我今天一起床就决定要去教会了？很多人啊，感谢主啊，我们还有人举手啊，很多人呢要去教会之前还要挣扎一下的。哎呀，又是他讲到，要不要去啊？或者是又要看到那个人，要不要去啊？哎呀，还有啊，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啊，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呢，在那里挣扎的事情太多了啊。但是呢，你的太太会告诉你说，你今天一定要去，因为今天早上是你讲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做决定。那这个决定的参考值呢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在这地方第十三节的地方看见有一个东西是从当中我们要选择一个的，其中一个是什么？食物。另外一个呢？弟兄啊。我这个怎么能够相比的？在这个案例上是可以相比，相对比较，为了就是帮助我们做决定。今天你选择的是食物吃什么，还是你选择的是弟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做选择啊，就是经常会有的啊。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姊妹条件很好，所以呢，她在结婚的时候也太多的选择，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呢，你今天要知道你的选择会影响，会带来结果跟影响的，是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大大小小的决定，就好像一个哲学家所讲的，他说我们人的一生是所有大大小小抉择的什么结果的串联。所以我们人的这一生经常的要做的就是选择，这个就是智慧展现所在的地方。今天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而来的。什么是价值观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这个就是你的价值观啊。所以今天早上你一打开你的眼睛，你要决定要不要来教会，就在于你看不看重这个教会的聚会了，或者是你看不看重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做决定。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 我们需要有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因为这个价值观呢，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我们刚才提到自由，那有一个价值观最出名的这个名言就是这句话，他说：“生命诚可贵，怎么样？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怎么样？皆可抛。”这里看见什么最重要？在这个人的价值观里头，他认为自由是在最高的境界，生命跟爱情相对比较起来，再讲一次，相对比较起来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价值观对我们来讲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如何在做选择呢？像刚才提到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再回到这个刚才的第十三节里头，什么跟神什么在做比较呢？食物跟什么？弟兄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为什么在第八节的地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严格讲起来啊，食物跟弟兄比较起来了，是应该是没得比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这个地方他怎么讲呢？啊，第八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从价值观的里面，从神的眼光的当中，今天我们不是借着我们吃东西来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的。可是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之下，在当时的那个文化的当中，吃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特别是我们这些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啊，今天应该有午餐吧。哎呦，行，所以大家很开心呢。啊，今天呢，帮助我们多加一个来参加聚会的诱因了。但是呢，怎么样？记住，食物不能怎么样叫上帝看重我们。但是这个食物在当时的情境是，对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回到第八章第十三节的地方，今天你怎么选择呢？刚才第八节是我们的参考的价值观呢？他说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所以从神跟人的观念的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食物可以算是比较次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因素呢？就回到第八章刚才我们说的第十三节里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这两个选择的选项里头，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啊，我的弟兄，他说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怎么样不吃肉啊，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今天我看重的是我的啥？我的弟兄，不是我的肚子。 OK， 那个食物跟肚腹有关的哈啊，曾经保罗讲过说，不要让肚腹成为你们的上帝，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啊，很清楚地看见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啊，同样的也在另外一节，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往后翻哥林多前书，从上下文我们看见保罗再次的强调这样的价值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请。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看重我们的弟兄的时候，那个造就对方，为对方求益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看重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不要忘记，今天凡事都可行。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去跳舞啊？
可以，可以啊！
张牧师点头哦，所以可以。
看场合，要看
场合。在我们的生活中，刚才准备讲看场了。当然了，因为这个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周遭围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跳不跳舞的观念跟吃不吃祭偶像的东西，
那个最要紧的是今天带给别人是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去跳舞能够造就人，各位，如果我们的跳舞能够给别人得到益处，各位，啊，请问弟兄姊妹，基督徒有多少人去舞厅传福音的？你没有去舞厅传福音的？有没有啊？招来？没有啊 ，sorry， 造就人，使别人得益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要有这样的思考，有这样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智慧。刚才我提到了，今天真理跟恩典怎么能够达到平衡，就是这样子一个智慧，使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对的合乎圣经的价值观，要使别人得到益处，使别人怎么样得造就，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讲得很清楚，但是要帮助别人得到造就，帮助别人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样的益处呢？这个益处呢，就是福音的好处啊。同样的，上下文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啊，保罗又再次的强调这样的一个福音爱的恩典的价值观，为了就是要帮助我们很小心的去避免使别人沉沦跌倒，要使别人得着造就跟福分跟益处啊。所以在第九章第二十三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啊。今天来看一下第九章二十三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翻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讲了，今天如果你能够去跳舞，也传福音的话 ，Go ahead。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的去使别人得到造就，使别人得到益处。这个益处就是什么？就是福音的好处。所以再回到这个所谓的自由的理念里头，我们看见在中世纪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的，你们知道哈，这个是非1517年啊，在10月31号，他就贴出了这个95条。很重要的一个抗议，针对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教会。这里他就提到，他在这里教导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主，不是奴隶的意思。他是全然自由的主，他不是奴隶，他自己可以做主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不受到任何的管辖的情况之下，哎，他另外一个身份出现了。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的奴仆啊，弟兄姊妹们，众人的奴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铜板有两个面，一个是自主的人，他也是受人辖制管制的奴仆。他是，请问一下，受谁的辖制，受谁的管制？众人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受任何人管辖的原因，是因为自由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看见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是要受到限制的，也说你今天的自由不可以去滥用啊，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洪都拉斯的前总统一样滥用自由，造成这么大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受害了啊，要被关在监牢里面40-50年的时间。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可以自由，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是不需要受任何的管辖。但是我们看见真理跟恩典要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之下，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受到我们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正确的去运用我们的自由，为的就是刚才保罗讲的，要使别人得着益处。什么样的益处呢？福音的益处，使别人得着造就，在基督里的造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知道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使别人怎么样沉沦，得罪了对方，也得罪了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